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我是维维，欢迎大家再度回到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中，继续聆听精彩动人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我身后的故事主题，您的爱情比酒更美。爱情就如同美酒，越陈越香，细细的品味，每一口都带有它独特的味道。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国家庭的守护者袁大同袁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他在婚姻事工的侍奉，以及探索圣经在婚姻奥妙的历程。在节目开始，我们先请我们的廖红梅姐妹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
大家好，我们同心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奇妙的、伟大的、独一真神。感谢主，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都看顾小人物大故事这个网络宣教福音事工。主的眼看顾世界各地每一位观众及同工。主啊，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今天特别感谢主带领久负盛名的主内婚姻与亲子教育专家袁大同老师来到节目中，分享他在23年来探求圣经婚姻奥秘的历程。感谢主使用袁老师在全国各地拯救了无数破碎的家庭。愿主在今天的节目中掌王权，居首位，得荣耀。主啊，你亲自恩膏袁老师的口，使用他的美好见证，荣耀传扬你的圣名。愿圣灵亲自触动每一位朋友，来认识主的爱，经历主的爱情比酒更美。求主帮助网络一切的通畅，微微姐妹的主持带着能力和智慧。愿主施恩赐福给袁老师的全家，在世界疫情中，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世界各地每一位观众、每一位家人及每一位同工。以上感恩祈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真理，阿门，
阿门。谢谢红梅姐妹带领我们做祷告。在介绍袁老师出场之前呢，我很快的讲一下他过去的经历。袁大同袁老师曾经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任教，他是主内著名婚姻与亲子教育的专家，被誉为中国家庭的守望者。因为对上帝的挚爱、对社会的负担及家庭事工的使命感，从90年代开始研究婚姻家庭以及亲子教育的问题，有着20多年的辅导经验，跑遍全国20多个省市巡回演讲，使无数濒临破裂的家庭因他的侍奉而破镜重圆，著有多本书，其中《携手共度生命河》《走出婚姻的误区》是两本最近出的书。欢迎我们的袁老师。
谢谢 Vivian 姐妹，
很高兴请到袁老师来到我们当中。他今天有几个主要的部分要跟我们分享，是从这过去23年的侍奉的生活中呢得到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在过去23年的侍奉生涯中，您提到你主要有四个不同的转变，我们想先提到第一个。您说的是婚姻不只是浪漫，也不一定是意味着幸福， 如果不意味着幸福，那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圣经的教导，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您独特的见解？
好的，首先声明一下，我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服，我觉得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么专家。不过就是真的神感动我，23年一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让我跌跌撞撞、磕磕碰碰，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失败、痛苦。但是在痛苦中，上帝给了我很多的恩典。这23年呢，我有在四个方面的转变。所以我刚才像 Vivian 所说，我说第一个转变呢，是从幸福像这个尾声的转变，我大概是从99年的5月1号那一天，是我跟我妻子的结婚纪念日。我刚刚从北美学习基督教的婚姻辅导课程回国，因为在结业式的最后一天，圣灵非常非常清楚地跟我说，这是我要你回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婚姻家庭方面。所以我也特别的感动，就告诉了大会的主席啊。所以当时和很多的与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包括老师一起，他把我围在中间为我祷告。回国以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怎么开始呢？在那个时候23年以前，1999年，那么一直找不到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结果我们5月1号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正好我们院子里面有从外地打工的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没有经济条件举办婚礼。那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婚姻婚礼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我没有钱来做这个婚礼哈，就想领了证以后就想随便就开始这个婚姻生活了。那我说你到我家来，我在我家为你举办婚礼啊。结果呢，他到我们家，那时候经济条件都并不是很好，所以就在我们家很简陋，用我们家的鞋柜当成作为 podium 啊，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婚姻的讲座。当然我记得非常清楚，参加婚礼的一共15个人，还包括我们家的三口人，我妻子和儿子，15个人。我就做了一个小时的这样的，刚刚买来就卖，其实很肤浅很幼稚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人做这方面基于圣经的婚姻的教导，所以做的比较早，并不是我做的非常好，只是非常早。因为与会的都是一些弟兄姐妹，还有教会的一些同工们，所以他们听了以后，他们感到很惊奇。结果这个消息就不胫而走，接着我就受到了很多的邀请，各个教会的邀请，外地的邀请。我先声明，并不是我做多么好，真是大家都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其实我们自己也从里面得到很多的造就，的确是的。但是正在我们做的风生水起，做的挺顺利的时候，我们就遭受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我妻子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她过去有多年的甲状腺机能低下，我们家都是行医的，我们家的亲戚也都是行医的，所以他们都告诉她，你这个如果你不坚持服药的话，那么到了晚年更年期以后会有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的妻子不听这些劝告，就凭信心，确实很有神迹。因为照她的那个情况呢，一般来说很难正常生活的，但是我的妻子确实有神迹，她能够正常的生活，只是比平时的时候更加易于疲劳，而且情绪有时候难以控制，但是我们都没有在意。那个时候我认为她是生命不够，需要时间成熟，其实她是已经进入了个病态。那么确实给我也造成很大的身体精神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也因为刚刚学了婚姻课程嘛，别人也知道你们是做婚姻的，而且我们当时自诩为幸福婚姻建造者，我们的名片都是写的幸福婚姻建造者，
要以身作则。
对，后来我才明白，你捐讲什么就会被什么绑架，所以我们就被这个幸福绑架了。妻子长时间的病痛给我造成极大的这种负担的，这时候原来刚刚初期做的时候这种幸福美好的这种感受基本是消失殆尽，因为长时间的就会感到非常的这样的痛苦。长话短说吧，他的这个状况看起来不像那么光鲜亮丽了。我妻子过去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个时候也不是光鲜亮丽的，而且她非常容易发脾气啊，我们也失去了往日脸上这种笑容啊。我呢又因为我讲了被绑架嘛，所以不敢说你不幸福了，你给人讲幸福你自己不幸福，所以非常巨大的挑战，而且遇到很多的这种论断，你们肯定是有问题。尤其是因为我在做这个婚姻家庭事工的时候呢，我越来越专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多次辞职。最早的时候我是大学老师，后来呢这个信主的时候我就辞职了，因为神把我从国外带回来，我就到了一个私立学校去做校长。那个私立学校我觉得是神特别让我去的，因为我虽然信了主，我还想做一个主内的成功人士，结果神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北京最大的一所私立学校。这个私立学校里边的学生都是来自于成功家庭，就是我想成为的那个成功人士， 他们的家庭都是这种成功家庭，但是这个学校里的家长的婚姻状况是极其糟糕的，离婚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绝大多数孩子都是来自于破裂的家庭。后来呢，在学习婚姻课程之前，我又辞职，从私立学校校长又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外企公司，我从这个公司我才去的北美去学习的婚姻的课程。回来以后做这婚姻呢，我又从这个外企又辞职，我又单独的建立这个做婚姻的这样一个团队。所以在世人看来，我的地位信了主以后是每况愈下，地位越来越低了。我认为选的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但在外人看来，怎么从大学老师变中学校长，后来又变成一个公司的讲员，对对，怎么结果最后我从那个公司也辞职以后建立这个团队，团队又因为没有经济的支持啊，又解散了。但是我还是认为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有幸福的婚姻，哈哈。那后来我讲，我的妻子又变得这样的一个状况，幸福的婚姻也没有了，所以我也非常的困惑。有一天我的哥哥有一句话，他一下戳痛了我了，他说你看人家都是人往高处走，有这个信仰之后，你怎么反而每况愈下了，最后值得你骄傲的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值得骄傲的就是我有幸福的婚姻，我有幸福的家庭，最后你这个妻子这样的一个状况幸福也没有了，那你这怎么回事？这个话真是非常大的挑战。我就祷告，后来真是我跟神用苦肉计祷告的时候，他也不回答我，所以有一次祷告我就是用头去撞地板，因为所有的祷告该说的话都说了，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我就是一句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后头就撞地，不是地板，是水泥地。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前额呢是紫的，所以出门的时候都要拿帽子把这个盖住，不敢出门了。但是你得回家看妈妈呀，回到家里妈妈说，怎么进屋老戴帽子干什么呀，摘帽子啊，摘帽子一看前额全是皮下出血的紫的血印。妈妈说你头怎么了，我骗妈妈说我撞在门框上了，我妈妈说哪有那么低的门框啊。所以我就讲这个非常痛苦。有一次我在苦苦的祷告的时候，因为我认为全部的问题就在于我妻子的身体，我就不明白，我说神，我这么服侍你，这样的给别人讲圣经的道理，我也在努力的学做好丈夫，我比以前那个丈夫要好得多得多了，怎么越好好的做反而家庭变成这个状况了，我给别人讲幸福，我现在是一点幸福都没有了，而且这么的苦。我祷告说，突然神就给我讲了一句话，让我如五雷轰顶，神跟我说我的婚姻也不幸福，我一下就镇住了。结果我在祷告时，神就告诉我说，我的妻子，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对我比你的妻子对你啊要恶劣千百倍，他们鞭挞我，辱骂我，最后把我送上十字架，你的妻子是给你造成一些痛苦负担压力，他也没有骂你，没有羞辱你，也没有把你钉上十字架，但你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我就问神，说神告诉我，婚姻不意味着幸福，他没有说婚姻不能幸福，婚姻可能里边有幸福的，但它不意味着幸福，就是上帝不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幸福而造的婚姻。后面我会讲更加深刻的体会。那我就问他，我就讲了这么多年的幸福了，你突然告诉我婚姻不意味幸福，那么婚姻意味着什么呢？神就告诉我说，婚姻意味着无条件的委身，因为你曾经答应过你的妻子你要委身于他，所以你就要用你的一生来去持守这样的一个诺言。神就告诉我说，过去你追你的妻子的时候曾经是对她信誓旦旦，现在呢你需要去向世人展现的不是你多么的幸福，他告诉我你讲什么你就被什么绑架，现在你被幸福绑架了，现在我希望你要宣传的是委身，因为如果是一个很容易就委身的话，别人都可以做到，
好学习的。
那你现在不是要大秀恩爱，你要向别人展示你如何的去忠诚于你的婚姻，没有这样的一个挑战怎么能够检验这个忠诚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慢慢的明白了，不再宣讲幸福。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婚姻不意味幸福的十个理由，第十个理由就是神的婚姻也不幸福。我觉得这个课很多人当时很难接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它了。所以我讲的不要有误区，我不是说婚姻不能幸福，而是说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是婚姻意味着委身。我知道我们委身婚姻是非常困难的，我担心我后退，我担心我怯懦，所以我把这个话说出去，我讲讲什么就被什么绑架。当我宣讲委身的时候，我情愿被委身所绑架，这也是神告诉我的。因为神问过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吗？我说那不是考验他们的信心吗？神说那只是一部分原因，最重要的是我要断他们的后路，因为以色列人遇到点困难他们就要回埃及。因为我也跟神说，神呐，如果要做这个事工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话，那主我就不做了。神说我早知道你要回埃及，以色列想回埃及没有水没有饭没有什么都要回埃及，
断了后路。
对，因为那时候没有指北针，如果指北针他们也回去了，所以神也没让他们走非得是近路， 而带他们绕到红海，就是过了红海，后路一封，他们再回去也回不去了。神就告诉我说，你要甘心情愿的被委身所绑架，担心自己的软弱，生怕自己以后想回埃及。所以我在讲委身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跟我的听众讲，我今天讲出委身的婚姻，我担心我软弱，有一天我会放弃，我会逃跑，你们一起来监督我，拿我们中国的话讲，全民共筑。如果我违反了我的诺言，你们的全党共筑，就是全民共导致，你们一起来、这个、
真的是很难的功课，这委身真的是一生一世的。
对，我是怕我软弱，我知道，因为我后来也有无数次的软弱，我跟神都在讨价还价，就是说如果非要这么艰难的话，主我就不想做了。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阶段的改变，由幸福家庭建造开始宣传委身，就 commitment， 其实就是一个坚持、持守、忍耐。但是这个力量从哪来呢？这就是我进入到后来的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从这个契约婚姻进入到盟约婚姻。
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呢，因为现在时下的青年，我们套一句国内很流行讲的话，当对象都合适，我们就直奔的去领证吧。领了这个证呢，这个结婚证就好像给了丈夫、妻子一个名分，也给了他们的一个责任。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男女在论及婚嫁的时候，还要签一个婚前协议，规定说婚前的财产怎么分配，婚后如果发生什么不可预知的，要怎么样分配这些财产。这些协议呢，就代表的好像一个是契约。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男女双方在结婚，在牧师的面前我们宣誓我们的誓词的时候，我们一再的讲说，不管贫富、疾病、痛苦，我们都不放弃对方，一生一世守着对方。那这也是一个契约吗？
丽莲说的非常的对，他这个现状，因为刚开始神告诉我要委身，所以我就刻苦的去委身，但是非常难的，很痛苦的。后来呢，神主要让我清晰，就是神让我看到婚姻的现状呢，一共有三种状况。圣灵给我的启发就是看到的，一种是你要问他什么是婚姻，他认为婚姻就是搭伴过日子。你现在问绝大多数人，他认为婚姻不就找一个伴儿？刚像 Vivian 所讲的，过一辈子嘛，哈，就找一个。这是第一种婚姻，现在是目前社会上最常见的。过去这种婚姻非常少的，过去都知道婚姻是需要有约的，现在是不要，都是认为婚姻是搭伴过日子，为了过日子。但如果你认为婚姻是搭伴过日子的话，反向也应该是成立的。但是你会发现太多的人在搭伴过日子，但却没有婚姻。所以现在为什么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这么多呢？他们都是在搭伴过日子，就没有结婚，但是却在一起过日子，这种在青年非常多的。那么这两个就是互惠互利，走到哪是哪，不要受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证书的约束，我们要自由享受人生的幸福。但是很多的人激情过后就会变成一个相互的离弃。所以为什么婚姻应该是有约的？约就是有言在先，这个事儿还没做，你就要先把这个话说出来，保证我以后按照这样一个约定去做。现在很多的尤其是女孩子们发现不行，如果没有这样一张纸来作为保证的话，最后上当受骗的、接受这个严重的后果的常常是女方。所以呢，哎，他们开始不行，要有婚姻，要有这张纸，要有这个婚姻证。而现在社会现在也都在讲，积极的推动要进入婚姻，但是他们把婚姻称为社会契约。在这个之前，我讲了很多年的婚姻了，我都没有特别的清楚婚姻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约。但是神这会儿让我通过圣经呢，越来越开始清晰起来了。什么叫做契约呢？契约就是合同 contract， 有人把它叫做合约，甭管什么约，反正这个约呢，它有一个约，但是这个约呢，它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你说我们知道有买卖契约，就是合同，买卖合同、租赁合同、雇佣合同等等，这个合同都是双方签这个约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比如说买卖的合同，一个供货方啊，一个是付款方，你供货我就付款，是不是啊？或者是我先付款你再供货，但是不管怎么样要有来有往，供货你几次不支付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再供货了，是不是啊？或者我交了钱你没有给我货，那我也不会再把钱给你。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进入婚姻，但他们是被这种社会契约的，人要有契约精神呢、啊，人家这样对待你，你应该怎么对待啊？所以他就有进入到一个意识里是契约。过去我没有认识到、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后来圣灵启发我，让我看到神不认为婚姻是搭伴过日子，也不是一个契约。 保护自己的利益，应该是一个盟约。那盟约我在讲课时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也没有把它分清楚。那么契约跟盟约有什么不同的呢？契约不是强调双方，而是强调我的态度。不管你对方怎么样，我心永不变，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讲到有三种这样的婚姻的状态，你要问很多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三种状态。尽管你不知道婚姻有这三种的模式，但是人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所说的话，说的全都是盟约的话。刚才丽媛不是说了吗？无论，不管你求爱还是在结婚典礼上所说的话，你不可能说契约的话。就是说你年轻漂亮我就爱你，当你要是不漂亮的时候我可就找别，因为买卖就是这样的，你供货我就交钱，如果一旦你不能供货我可就找别人去供货去了，是不是啊？结婚以前能说这样的话吗？女的跟男的说，你能够养活我我就跟你，你能够让我不受欺负我就跟你，但如果你不能够供养我了，那我就找能够供养我的。这样的说话的话呢，就没有人能跟你结婚，对吧？没人跟你结婚。所以你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到婚姻是什么约，但你说的话，因为你说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落魄还是成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你说的无论我都，这个表达的意思它就是盟约，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持守这个诺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说的是盟约的话，心里想的是搭伴过日子和契约，他们想的是无论成功还是顺境，无论健康还是富有，根本就没有想到疾病、失业、天灾人祸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因为为什么呢？就目的就叫幸福，我要幸福，所以幸福成了目标。圣经告诉我们说嘛，说的什么是义人呢？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了亏也不更改，这个是义人。上帝担心我们把婚姻作为一个谋取个人私利，利用婚姻达到自己个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一定要在进入婚姻获得婚姻的利益之前，婚礼不是给你自己举办的，常常是应该是丈夫为妻子办的。为什么要请亲朋好友呢？不认识的人没有什么意义，一定要亲朋好友认识你的人共同做一个见证。我们都是有了委身的人，我们是有了名分的人，我是有了归属的人，你们不要再来搅扰我，不要再来试探我，我们彼此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委身的关系，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而不是现在呢，这个婚礼变成了一个吃喝玩乐，一个大 party， 是吧？胡闹说笑话，开玩笑，没有界限的玩笑，变成这么一个活动了。所以我们不后来为什么要举办这个盟约仪式呢？因为上帝也借着圣灵的开启，让我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就让亚伯拉罕呢做了一项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把母牛、母山羊和公绵羊三个牲畜从中间一劈为两半，但是斑鸠和雏鸽呢没有劈开，因为太小没有劈开。当时我就一直在询问这是什么意思，圣灵告诉我说，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盟约仪式。前面上帝跟挪亚、亚当立约的时候，都是上帝跟他们讲，但是没有举行一个立约的仪式。而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呢立完约之后呢，要祝福他成为一个大国，而且救恩要从他的后代而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亚伯拉罕参与这个约定。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就是把三个牲畜从中间一劈为两半，但是斑鸠雏鸽太小没有劈开。这是圣灵给我的启发，可能有人不太认同，但是我先讲，起码可以帮我们记忆。那么斑鸠雏鸽呢，象征的是我们没有盟约之前，这上帝也是降尊为卑，他是创造主，他是上帝，他却跟一个被创造的人中间的一员，也就是亚伯拉罕，跟他平等的来立约。我们立约之前，你是你，我是我，你就好像这只斑鸠，我就好像这个雏，我们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但是经过这个盟约之后，盟约的双方要一同从这个肉块中经过。当这个大的牲畜从中间劈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怎样一种场景呢？被劈开的相对而摆放的三个牲畜中间，肉块中间呢，就是洒满了鲜血的一条道路。所以盟约的双方要一同踏着这个鲜血走过去，从肉块中经过嘛，表示我们俩今天要形成一个盟约。盟约是二人成为一体，过去是斑鸠雏鸽，我们不是用一个绳索把我们捆在一起，把斑鸠雏鸽捆在一起，一旦我们这个约打破之后，我们用剪刀把这个捆绑解开，那你还是斑鸠，我还是雏鸽，你走你的斑鸠路，我走我的雏鸽道，咱俩井水不犯河水。我们这个合一不是这样的合一，而是二人成为一体。那为什么要有三个牲畜呢？三个牲畜表示我们在三个层面的合一，就是灵魂体三个层面的这种合一，不光是身体的合一， 身体就是两性关系，肉体的合一，魂理的合一，还包括灵理的合一。他讲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合一，如果是这样的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要将它分开的话，只能用刀把它从中间一劈为两半，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把我们分开。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死约，是一个血约，是一个死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后来将这种方式作为一个表示我的诺言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耶利米书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今天时间关系也不讲了。而且上帝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刚刚完成这样一个盟约仪式的摆放，就飞来一个不速之客，就是那个鸷鸟，这个鸷鸟要夺走这个肉块。他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盟约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破坏的势力，那个试探人的常常就会来，他要破坏我们的盟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刚刚结婚，那个试探就来了，就是比你的配偶更加合适的那个出现了，大家都会有同感。那更合适的常常是在你盟约之后他来了，所以记住，盟约之后再来的那个更合适的，这是神的心意，不是，他是试探，他是那个飞来的鸷鸟，他要破坏我们的婚姻。
我今天听袁老师讲这一段契约跟盟约，我觉得我受益良多。在我跟你讨论我们今天的内容，你用了一个特别的比方来导入你第三个体会，前方打仗，后院失火。有这个前方跟后院，你是不是用这个机会跟大家继续来讲你这第三个体会？
我刚才讲盟约的这个心智，它给了我力量，因为我就知道了这个约是一个必须要守约施慈爱的，它是血约。我讲后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盟约仪式，就是叫重盟婚约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叫重走红地毯。因为在婚礼上，红地毯它象征着那条鲜血覆盖的道路。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我们要以后鼓励那些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走红地毯，记住那红地毯。
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哎，所以红地毯
有这样的意义，
真正的含义是，这是盟约，二人同走盟约的血路，永远不放弃。这是刚开始我们讲第一个，就是委身，委身没有力量，但是盟约的意识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力量。那么第三个我讲，就刚才 Vivian 所说的这个，我第三个转变就是从后院到前院的转变。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里有一个特别时兴的话，二三十年以前呢，我做婚姻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做的是小儿科，现在都是大使命，传福音，哪有时间搞这些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些事情。当时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后来我才明白，我们讲的是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来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婚姻的重要性。但是认识停留在什么地方呢？它停留在就是我们在前方打仗，就是我们在前方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我们后院失火，就这个婚姻关系出现了问题，牧者传道人的婚姻出现问题，儿女的教育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就因为前方打仗，后院失火，后院失火阻挠我们前进，阻挠我们打仗，让我们打仗的质量战斗力大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也讲不能让后院失火，但是后来呢，随着我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神让我看到呢，它不是后院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讲的婚姻家庭不是后院的事情，如果认为后院，你就把婚姻的价值大大的降低了。因为这个事情它有什么样的价值，是它的目的决定的，这个事情它的目的越高，价值就越大，是不是啊？我就求问上帝，为什么要造婚姻？婚姻是不是就让我们就是在今世快快乐乐的幸福的了却一生？不是这样的事情。后来神就借着创世纪让我看到，上帝呢原来是天为地造，地为人造，上帝造人就造了一对婚姻。我就开发了一个课程叫从三观看婚姻。世人都在讲三观，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却不讲三观，不知道三观为何物。我们在中国大学有很重要的政治课，政治课都在学三观，但是这个三观的解释和我们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原来三观都在圣经中，我们一切的行为都是我们的态度决定，态度是我们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价值观是我们的人生观决定的，就是你为什么活着，你活着一辈子你的目标是什么，活着的目标会决定你对周围事物这个价值高低，它决定你的这个价值观。但是我们的人生观什么决定的，人生观是我们的世界观决定。上帝让我看到了世界观如此的重要，所以上帝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给我们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世界，这个时空，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它不是进化来的，它不是爆炸产生的，而是上帝创造的。但是如果我们认定的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那么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地球？而且我才发现，原来过去我们很多的人都认为上帝用七天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你这个问题 heavens 说的宇宙，和地，地指的是 earth 就是地球，神把这个地球和整个的宇宙相提并论，那么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上帝造的地球才是这个宇宙万物的核心的星球。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用多长时间造这个天地，但是一章二节马上进入了地，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你会发现第二章就讲的这个地球已经被创造出来了，而且地球是空虚混沌没有次序的，而且它有水，结果水已经创造好了，而且表面全都是水，别的星球没有水，而地球却是被渊面所覆盖，神的灵就运行在这个水面上。这个时候后面的这个七天的描述是神的灵来在地球之后，所以后面一天两天到五天的这个创造那个逻辑性我就发现了，都是在地球上的作为，他创造了Sky 也就是创造了大气层，接着把水路分开，水路是地球的水路，水和陆地分开，然后又开始长果蔬，这个是地球上长的这个绿色植被。后面的作为包括创造日月，这是指的太阳系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摆放，这个星球非常有规律的，这些都创造好了，又创造了这些水的鱼和动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第六天人的创造预备着条件的准备。多少年我都认为上帝是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我才知道其实这五天是在描述上帝把这个地球的环境打造成可以让人在里面生存。然后创造人呢还没有停止他的创造，他又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亚当夏娃就是一对婚姻，这个时候上帝才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么我的总结就是，天为地造，地为人造，上帝造人就造了亚当夏娃这对婚姻，而且上帝最后把这个夏娃领到了亚当的面前，这个创造所有的工作他才结束。上帝让我看到现在基督徒的婚礼，为什么父亲要挽着女儿的臂膀要把她领到丈夫的面前哈？其实在重现当初创造的第一对婚姻上帝的作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后院的事情，它是前院的事情，是上帝创造的核心的核心。他创造婚姻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今世要幸福和谐美满过日子，而是他要达到一个目的。我知道时间很紧迫，但是我觉得这段很重要。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一个过程，他先创造了亚当，然后取了亚当一根肋骨拿开，他就告诉我们说，神早已经预见到，他知道有一天上帝创造的人也会像这根肋骨离开主体一样的，他会离开神。当肢体离开主体的时候呢，那么肢体是什么命运呢？肢体从离开主体的那一刻就开始走向死亡，他还是活的，他离开主体的时候他是先活的，但是从那一刻开始分分秒秒走向死亡。即使我们刚生出一个小 baby， 他生出的是先活的孩子，但他已经开始走向不足三万天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要想不让这个肢体走向死亡，唯一解救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肢体带回到主体，要重新跟主体联合成为一体。其实整本圣经它让我看到就是在写上帝如何挽救这个离开了主体的肢体，从一个游离的肢体走向死亡的肢体，回归到主体，与主体联合成为一体，这叫复活。婚姻就是这么重要，因为他刚讲完这个故事，他马上说，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看这出现了妻子，这是核心。他说这个婚姻就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们回归主体的唯一的形式就是要成为妻子。成为谁的妻子呢？成为耶稣基督的妻子，以妻子的身份才能够回归主体。这个是让我们不再把婚姻看作是小儿科，是一个后院的事情，而是知道上帝创造婚姻的目的就是通过婚姻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救恩是怎么回事。所以婚姻是解决我们的救恩的，我们的救恩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失去了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呢，
我相信今天呢大家听到你讲的这些都非常的有感动有所得。我在荧幕上先把刚刚袁老师讲过的三个部分呢先打上去，大家可以看得到幸福和尾声、契约和盟约、前院跟后院这样。最后的一个主题呢，美酒与爱情，其实是袁老师在最近这一两年疫情的期间，因为没有办法出去演讲，特别有很深的感动在这个主题上面，美酒与爱情。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请袁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希望我们能听到这个最后的重点，美酒与爱情。
这个是我的核心的主题，因为也是这两年不能出去讲课了，所以我觉得神的特别的恩典。我过去也看不懂雅歌，但是这两年神让我专注的在读雅歌。 他说愿你与我亲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么上帝打开我的眼光，打开我的心，让我看到呢，原来上帝呢，在旧约圣经他常常提到三种物质，五谷、新酒和油。五谷呢是满足我们的肉体需要的，美酒呢是在满足肉体的需要之上，让我们的魂里面感到非常的爽享受的。有一些人一生就是为食物而活，就为五谷而活，就活这个人活着为食物。那么食物呢，食物是为了活着，这一辈子就是食物为了活着，活着为食物，那就是这种就是为吃。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语。但有些人呢，他觉得我不是光为吃，我要在这个世上活得非常的精彩，所以他们就想得到的是美酒。因为酒一定是在你的五谷非常的丰盛的情况下，你才能有富裕的来酿酒。所以享受美酒呢，就指的是我们在魂里面，在这个地球上，今生这个地球上的这种享受。但是大家注意，他说愿你与我亲嘴，就是愿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是所罗门王在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与我们亲嘴，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表达他的爱情。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是道成肉身，向我们发出他的爱的邀请，表示他的爱情。其实他的爱情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呢，就是在讲上帝给我们这些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满足于美酒。美酒就是今世的这种享受，魂里的享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和谐美满。再幸福和谐美满，如果没有得到油，油是油膏，就是圣灵的内住。如果圣灵的临在，圣灵的内住，那我们就得救了，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得油膏的。因为你的油膏馨香，它就是讲，就是你只有油膏之后，你才有资格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才能跟神建立这种，就是我们来到这世上真正的意义是要得油膏的，是要得救恩的。因为你要没有得到救恩，你就像那个游离的肢体，你就走向死亡了。所以我们是要得油膏。那么所以如果以今世的幸福和谐美满作为婚姻辅导的目的的话，那你就错了，因为你是要帮他得美酒。我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得美酒，而是要得油膏。所以即使没有美酒，即使没有五谷，五谷都不足的，你只要得到油膏，得到上帝的救恩，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来这世上走一遭，因为这是上帝真正的目的所在。正因为我们太注重五谷和美酒，而忽略了救恩，所以整个的雅歌，神让我看到它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得救比得酒重要。哈哈，得救就是油膏，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爱情。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他给我们的爱情，但是要想得到耶稣基督的爱情，必须通过婚姻。什么婚姻呢？就是你必须要嫁给耶稣，成为他的心腹，你才有机会被迎娶。否则你在这世上有再充足的五谷，再美好的享受，最幸福的婚姻就是我们讲叫做酒中极品。大家认为没有吃什么喝什么都不如要有一个美好的爱情生活，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享受。没错的，你即使得到了极其美好的婚姻家庭的幸福生活，但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目的。所以我就把我们的课程，他们都说我是婚姻专家，我说你错了，我真的目的不是要做婚姻，我是通过婚姻把人带到那真正的婚姻。真正的爱情是获得耶稣基督的爱情，而得到耶稣基督爱情的唯一的渠道就是嫁给耶稣成为心腹，你才有资格等待他第二次来迎娶你。
非常好，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都收获很多，尤其是最后的这个诠释，美酒与爱情呢，我们是要得酒还是要得救？我想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诠释，也是为今天你的分享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语。那我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些照片，很快节目会进尾声。这个是袁老师在国内所做的盟约婚姻事工，那这个是他在1983年跟师母结婚的时候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得到师母真的很美丽。那这个是刚刚袁老师提到的1999年5月1号第一次宣讲婚姻的信息。
在我这个鞋柜是我的讲台。
这个鞋柜是他的讲台。这张照片非常非常具有历史性，因为这个是袁老师第一次开放他的家庭来做这个婚姻的事工。这是2002年在美国。
丹尼斯雷尼啊，就是那个
Family of Life。
踏上湖顶台那个，
这个是师母跟台湾李长安夫妇一起的照片。那2003年继续推动这个事工的同工团队们，这个可能是大家一起出去的照片。
对，
这个呢是跟师母重新重盟婚约。
重盟婚约，对，这个时候还讲的是幸福呢。
这时候还在讲幸福，那时候还在第一个体验。
对对，还在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时间很长，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每一个阶段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的界限，都是逐渐的改变的。
2011年的结婚纪念，我们刚刚算1983年结婚到2011年28年。 真的不容易。这一张是特别袁老师要我放出来的，就是在这么幸福的婚姻之后呢，师母患的重病，那这段时间对袁老师也是一个很大的煎熬。他刚刚也讲了，祷告用头去撞地撞水泥啊，也就是师母生病的这段期间。这是2017年50岁的夫妇，
这是在杭州。
对，在杭州，这每一年都有举行。这
是广西南宁。
这是2018年盟约之旅，这在宁波。你们也可以看到刚刚袁老师讲的这个红地毯，特别在放上一个红地毯、是吧袁老师？
对对对，因为他们都没有走过，大家都亲是婚礼，所以都没有走过红地毯，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他们就开始一定要重走红地毯。
我其实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意思，对，刚刚袁老师提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这个红地毯有这样的意义。谢谢袁老师。
这个是我们出去服侍师母踝骨折了
所以您搀着他，这个都很有意义的餐厅的名称，湖北满意。
这是近几年师母的病情缓解的时候。
我们今天很谢谢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我已经在聊天室上面看到很多留言了，都很想听回放，或者是能索取更多您今天讲习的这个内容。很快的，我做一下下周我们的预告。下个礼拜呢，美西时间1月24日，北京台湾呢，就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我们邀请到喜乐婆婆。喜乐婆婆呢是著名影星乔红的太太，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她这些年来喜乐的秘诀和她的喜乐人生，我想大家都很拭目以待，请记得在下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回到小人物大故事来聆听。这些节目的内容呢跟详细情形我们都会放在群组，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加入我们微信的群组呢，你可以扫一下我们荧幕上面的二维码，或者呢你想用找寻的方式呢可以打进去微信的 ID 丽霞王，那 LINE 的群组也是可以找得到的，我们的同工会帮你拉进群组，所以你可以得知所有节目内容的回放或者是更新还有预告。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呢都会放上我们每一集访谈嘉宾的故事，如果您错过了，或者是您想要重复再听，或者是您想要分享给其他的人，欢迎您到 YouTube 上面去订阅或者去点击来听过去的这些故事。在国内的朋友，您也许上不了 YouTube 这个频道，你也可以到荧幕上面的这个网页的网址呢，来随时观看小人物大故事一些过去访谈嘉宾的内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庄建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非常好，我们谢谢袁大同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很深刻的课，真的让我们也都是重温婚姻，有很多在座的都是在婚姻的路上面正式来到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没有挣扎的婚姻，我相信可能不叫婚姻呐、他用他亲身的经历，而不是好像一开始他就懂得婚姻，对不对？我相信袁老师那种的谦卑告诉了我们，他是一直在寻找爱情，而把这个爱情变成了情爱。在这个的当中，我相信给我们看见真的那种爱情的火，爱情如水一般的那种大的不可阻挡。感谢袁老师跟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这么好的时间，也谢谢 Vivian 带着我们一起陪伴着，也都但愿成为众多参加者的祝福。
我受益良多。
我也是。我们一起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原来在创世之前你所做的所有的功都莫过于在最后来到去创造婚姻，你将世界上今天我们的人所看的不可能的事情，一男一女在神的面前合而为一，这是真的，性格不一样，各个方面人生的经历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但你却因着爱把人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去操练走那血的路，以至于我们在这里重生，以至于我们在这里来到去更新。所以主啊，谢谢你，你透过弟兄与我们的分享，它不只是道理，它是一个走出来走过的路，以至于从神的话语当中活现出来。所以主啊，在这里我们为到所有在我们周围在这里的每一对的婚姻，每一对的夫妇，我们献上祷告，愿主你亲自的来到凌驾在他们当中，用油膏抹他们， 以至于他们的婚姻的当中继续日益更新。也都同样的，主，我们为到有很多仍然在婚姻的当中挣扎，有很多的挑战，甚至于挑战到一个的地步，他们真的想毁那个约的时候，求主你都在这个的时候，透过你自己的爱，透过你的话语的这个指引，让他，因为你没有，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力量的，所以求主你就祝福他们，让他们真的破镜重圆，让他们复原好如初，也让他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真正的享受你的恩典多而大，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主也都为到所有年轻的，为到我们所有婚姻后来有的孩子们，我们也都求主你特别的祝福他们，尤其是来到面对现代的这个社会，有恐婚的，有拒婚的，甚至有逃婚的，求主你来到帮助他们放下心里的重担，来到主你的面前，在爱情的当中去找到上帝你那最美的意思。因为基督为教会而死，而舍身，你又用婚姻来到去做这个比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美好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求主带领，也都继续的祝福袁老师的家庭，祝福师母整个的身体的康复保守，求主你随听我们的祷告，也都继续祝福小人物大故事，让他成为更多更多祝福的这个的流露的地方，也成为有更多弟兄姐妹朋友在这里找到爱情，找到恩典，认识救主的地方。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